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上个星期，中共官方在湖南韶山举行神舟十号载人太空船返回舱的一个交接仪式，决定呢将这一标志中国科技实力的物件长留毛泽东故居，将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中共官媒发表文章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湖南、上海等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外媒形容其火热程度为近年罕见。那么，今年毛泽东诞辰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官方为何大张旗鼓？每年毛诞和圣诞都有中国毛左和自由派的激烈较力，那么今年双方实力对比有什么变化？2020是中国不寻常的一年，习近平为何需要毛泽东？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官方神舟加持，毛泽东今年分外热。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你好，许波。
另外一位呢是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系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年呢是毛泽东。这个今年在毛泽东诞辰的前一天，也就是12月25号，北京高调公布神舟十号返回舱的一个交接仪式，并存放到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啊，留作纪念，引发了中国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神舟飞船呢是2013年在太空飞行，时隔多年，为什么今年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举行这样一个交接仪式？那么这艘飞船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嘛。始于44年前的毛泽东对这艘飞船有何功何德啊？八竿子打不着嘛。也许毛粉五毛挖空心思的可以去琢磨附会一下，会找出那么一丁点关系，那就是飞船是在2013年升空的，毛泽东生于1893年，隔了120年。即两个甲子可以拉上点这个关系，纪念纪念。但那个是飞船升空的时间，距今也已经有7年了。当时升空不去纪念这两个甲子，当时不在韶山搞搞什么升空仪式，而现在距毛诞127年才来搞这个仪式，算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只能把这场闹剧看作是一场政治剧，是中共因应当下的政治需要而策划的。迎接毛泽东幽灵返回中国的一场丑剧，他是借飞船来说事而已。在我看来，大体上是这样一个东西。
看来的确，象征意义呢是大于实际意义。那个中国官媒也这样说，他把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放回这个韶山陈列呢，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告慰。如果把神舟十号视为中国实力崛起的一个象征，那么将中国崛起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就像官媒所说叫"饮水思源，不忘初心"。我来请教加州的宋教授啊，宋永毅教授，毛泽东在中国与在国际都是一位争议极大的人物，把中国的富强与崛起和毛泽东联系起来，可能这需要很多的这个解释说明的工作。也有人说呢，这样做太假太牵强，您怎么看呢？
这个太假太牵强，当然是一个很正确的解释了。那么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实，就是说刚才这个陈博士也说到，就是说他们硬要把这个和毛泽东联系起来。那我想呢，可能这些这个无论是中共的领导人也好啊，当然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催发这个新的毛泽东热，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但是历史上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啊，中国是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东方红一号啊，是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发射。那么你如果说把这个是初心，就是说第一个。然后把这个神舟十号这个什么返回舱啊， 作为最近的成就最大的一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悲剧性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航天技术啊，它一开始就是为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服务的，至今为止它还没有走出这样的政治需要。怎么讲？因为这个东方红一号在文革中间上升啊，它只不过是在太空中间大概就转了27天就成为太空垃圾了。那么它的最主要的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太空中间播放东方红，也就是说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啊推向全宇宙。那么当时的主持人是钱学森嘛，据说为此啊，毛泽东对钱学森呢就非常赏识，因为你就是讨了皇帝的欢心嘛。那么你看转了一圈到现在为止啊，你又回到烧山，又把这个东西贡献给一个怎么样呢？贡献在一个已经死了的皇帝。这个和航天技术没有关系。比如说这个1957年早中国13年苏联就发射了一个叫斯普尼克一号这个人造卫星，但是这个人造卫星它并没有在上面列宁颂啊、斯大林颂啊，它就是踏踏实实的搞了一个无线电接收技术的试验。那人家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是搞航天技术的，而我们现在呢搞的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政治需要。比如说我们一直说四大发明，对不对？中国发明火药可能比埃及早，但是人家的火药，西方的火药是用来搞工业建设或者说发展武器，我们的火药最多的就是制造烟火讨皇帝的欢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还是很可悲的一个历史的轨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点体会啊。
好，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让神舟十号落户韶山，就把毛泽东这个诞辰的这个纪念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据报道说今年呢全国各地民众赴韶山朝拜毛泽东，12月26号的纪念活动人数呢高达几万人，全国多个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我来请教陈博士啊，您如何评价今年毛泽东诞辰的这个纪念活动？年年如此，今年有没有什么不同？
是，虽然年年都有，但是确实今年有所不同。今年的规模主要是大于往年，据报道在韶山有10000多人参与等等等等。我想这里明显有官方的政治考虑和公开推动，基本的背景是2020年中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和外交压力。正如像中共政治局在圣诞期间开会时所承认的，他们遭遇到了泰山压顶的形势，这使人想起毛泽东在60年代初因为失败的大跃进导致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而后当时的国内外的形势、党内的不满和国际的孤立。毛泽东当时也与苏联翻了脸，所以他提出反帝反修，帝就是指西方民主国家，修就是指跟苏联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四面树敌，与两大阵营都结了仇，还说蒋介石在1962年要反攻大陆等等。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全世界都成了孤家寡人，他的诗高天滚滚寒流急，梅花喜欢漫天雪正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的心情。他鼓吹中国民众打倒地修反，正是要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民粹情绪来对付周遭的敌人，来应付被孤立的形势。今天在武汉病毒全球泛滥以及香港国安法得罪了西方之后，习近平面对的国际主流社会的孤立与毛泽东当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借助毛泽东当年的幽灵来给自己壮胆，调动毛粉来给自己撑腰，以反击党内外的不满者和国际上的巨大压力。我想这是习今年的迫切的某种政治需要，所以他要调出毛魂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看到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就始终成为社会上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之一，因此毛泽东诞辰这一天呢也就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日子，成为 毛左和自由派争论甚至发生冲突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么我来请教宋博士啊，宋教授啊，这个习近平呢，他执政以来，我们看到毛左势力由弱变强，自由派的声音由强变弱。那么您现在如何评价双方的实力消长？目前两派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刚才说到，就说这个毛热也好，毛泽东热也好，这个毛左派的嚣张也好，它基本上都是官方在后面操纵。那么刚才您讲的很对，就是说这个毛左的这个上升啊，自由派的被压制，完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开一个文革研讨会，当时有学者林昌周啊，他就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他就讲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2016年5月2号，毛左啊竟然就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你比如说现在好多教授，他因为课堂里面讲了一些不同于中央的观点都被开除，但是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毛左的教授他狂热的吹捧毛泽东他被开除，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政权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毛泽东或者毛主义的老祖宗啊，马克思有一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讲来讲去就是习近平所操纵的那个政权在起作用。如果说不是还有这个政权把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或者组织大家到烧山，或者是到人民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去这个崇拜，这个毛泽东热不可能存在。为什么没有斯大林热，没有希特勒热呢？因为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骨灰都被撒掉了。所以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政权的作用，就是习近平为首的，他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切导致的这个矛盾。好，谢谢。
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个12月25号圣诞节和12月26号的毛诞紧紧相连，这就为毛泽东诞辰的争议呢等于火上浇油。近年来中国国内有很多人号召什么呢？号召要抵制圣诞，号召这个不过圣诞过毛诞，打出圣诞滚出中国这样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传入中国的圣诞文化也逐渐被排挤，越来越不景气。我们请教陈博士啊，这个我们看到呢和听到许多官方的通告，禁止人们以各种形式过圣诞节，但是官媒和官方似乎呢都不予以公开承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圣诞到底是官方的，不过圣诞节啊，到底是官方的倡导，还是民间的一个自发抵制？
我想这个问题上，中共官方有一点两难。一方面，他需要民众抵制基督教、抵制洋节，以撑住他的民族主义的底气，以聚集民间的类似利益和团那样一种反西方的名气。在另一方面呢，这么多年来圣诞节已经深入到了商业社会，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了。公开的、彻底的、全面的抵制圣诞节，过去中共搞过几次，好几年，有时候无疑是中共在自己主动与西方脱钩，加速自己被西方孤立的情势，同时也与自己的钱包过不去，与中国的经济过不去。所以官方还不便于公开承认。所以实际上据我得到的来自上海的消息，尽管有人号召不过圣诞过毛诞，但是在南京路、淮海路等地方的圣诞景观仍然是非常漂亮耀眼，甚至超过了美国这边的景观，看不出所谓民间自发抵制的样子来。我认为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文化习俗，随着时间的发展，圣诞节在中国已经不可能被完全扑灭了，它将来会越来越红火。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它现在是有官方的底下的支持反圣诞。
刚才陈博士点出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因素，这样一个情绪，确实这个问题呢是跟民族主义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振振有词地说，说圣诞节是西方宗教，是西方文化，跟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圣诞呢？这话听起来呢却有些这个似是而非。我来请教宋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圣诞它到底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文化？中国人过圣诞是不是就是崇洋媚外不爱国？是不是就是违反中国的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而且呢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伪命题。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啊，你应当问他，比如说你到海外旅游，你是不是用美元或者用欧元？那你还是用美元用欧元，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美元用欧元呢？你可以不去买名牌，你像中共的那些贪官，他家里藏着大量的美元，这个是典型的西方的东西嘛。但是你为什么爱之不深呢？那你比如说你说这个笑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还要不要用公元的纪年？公元的纪年就是以耶稣的诞生作为第一年的嘛，对吧？那你说要抵制圣诞，你这个也就不能用了。你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用我们计算的实际位置的阿拉伯数字？这个也是来自印度阿拉伯，最后由西方把它完善，全世界都接收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些荒唐的问题啊，都是一些借口，都是一些口号，它都是为这个倒退的政治服务的。你仔细思考一下，你就会发觉是很可笑的，是虚伪的，是矛盾的。
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深入的问一下两位嘉宾啊，这个毛蛋和圣诞这个问题，在习近平前任，好像在无论是邓小平啊，这个赵子阳和这个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好像都不成一个问题，都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圣诞都没有得到这样大规模的这样这个抵制。为什么到习近平时代，这就成为人们过圣诞似乎就成为一个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呢？陈博士。
是啊，我想就是和习近平时代他的基本的政治方向比较不同了，就是和过去包括和江时代胡锦涛时代都不同了。因为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毛泽东的亡灵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面貌，它将成为一个标尺，反衬出这个时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方向。目前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方向就是向极左倒退，所以圣诞这些问题出来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今年习近平遭遇到的内外交困，被主流时代孤立的形势也是这样。事实上党内外很多人都指责习近平把事情搞砸了，搞糟了，他为了自卫，所以请出了毛泽东这个幽灵，请出了反击西方圣诞、反击西方文化这样一个幽灵，明显的是要回击党内外把他对他把形势搞得越来越糟糕、日益孤立的这一系列指责。他要显示出他同当年的毛一样，敢于被不怕孤立，回击投降派，反击亲美崇美恐美派，表示他是继承了毛的正确路线和毛敢于同全世界作对的气魄，实质上是极左的祸国殃民的政策。他要借助毛的神主牌来团结众多底层毛粉，捍卫他越来越失败的倒退和极左路线，为他向毛时代倒退寻求精神支柱，以堵上党内的悠悠之口，反击对他的批评，证明他才是中共祖师爷毛泽东的嫡传正宗。所以这一系列圣诞现象也好，毛宁现象也好，我想都是出自于习近平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政治需要。
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们想听听宋教授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圣诞节过不过，这在以前中共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到习近平时代这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了？
我觉得刚才这个奎德已经说得很好了，就是中国有句老话，这个毛泽东也经常用的，就是你要打鬼呢，你就要借助于钟馗啊。那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你这个以前这个毛粉也好，毛泽东热也好，在中国在毛泽东死后啊，因为没有彻底的批判毛泽东，他就一直存在。但是有关领导人对他进行利用，而且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来解脱自己的政治困境，这个恐怕习近平做的更多。那个以前的，你比如说以前的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虽然他们对毛粉啊，他们对这个崇毛啊，也没有进行太多的打压，但是像习近平这样要利用他们，而且呢要提拔他们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禁卫军也好，自己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群众基础也好，应当说习近平呢做得比他们过分的多。而且呢习近平更需要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血脉群众，这些毛粉都是毛泽东的血脉群众啊。所以我讲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文化，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利用民族主义的群众情绪的问题。
的确哈，很多学者、许多观察人士看到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与他的，尽管都是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与他的前任的确不太一样。我们记得就拿圣诞这个问题来说，江泽民时代呢，他提出要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提出与世界接轨，提出这样的这个主张。而习近平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四个自信，就是中国的制度文化也包括啊，都是要啊，人们对中国这些东西要有信心，都是要好过外国的。所以呢，这可能导致呢，这个在习近平时代和他以前这个时代呢，许多大不相同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说两位这个嘉宾会不会这个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陈博士。
是，我想当然基本上是说他的政治利益就是确实说他和前面的不同，是他现在的面临的处境，他的政治利益确实有所变化，当然也和习近平本人秉性有关系。所以说至于他能够走多远，他能不能够是真正的把这一套贯彻到底，一般说来我想按照习近平的秉性来说的话，他这个人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他是要一条路走到黑的人，所以到时候可能往下还要继续搞他这一套，而且明年说不定毛的排放还要重新立得更大都有可能，但是也不排除明年将来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就是今年是泰山压顶，明年说不定是珠穆朗玛峰压顶了。我想因为疫情现在看起来习近平似乎还过得去，疫情他控制的比西方早，目前北京的日子还不错，似乎混得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原因在于2020年的压力的后果还没有体现出来，实际上有一个滞后的效应现在并没有显现出来，例如脱钩，例如去中共化的效应，制裁的效应，建立印太小北约的效应，还有英美等国家比北京更早更好的成功的开发出疫苗并接种新冠疫苗的效应，这些东西刚刚才开始，还没有，一定需要一段时间后果才体现出来，所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的话我想一切都会报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才想到刚才苏教授说的，我们为什么中国人和苏联人也好和德国人也好都不同，为什么没有像苏联人和对德国人这样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全面的闭气，而过了真正的政权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之后才会到达那个时刻，我们再等等看吧。
好的，那么也请教这个宋教授的意见，您看这个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这个不同到底反映在哪些方面呢？究竟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和他前任的不同啊，反映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所追求的在党内的地位不同。前面你说江泽民也好，你说胡锦涛也好，他基本上还是在集体领导这个圈子里面。那么习近平就是说他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讲穿了就是他要做毛泽东，或者说超过毛泽东，是吧？那么就是 他就是在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以上啊。第二个追求呢，和以前的不同呢，就是他对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和手段的态度不同。你说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是不是也独裁？他也独裁，独裁嘛，总和毛泽东有一些相似。但是你说他重新回到毛泽东那个理论体系，比如说搞三反五反啦，又想搞公私合营啦，这样的一个，恐怕习近平和他们完全不同。第三个大不同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群众基础的不同。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对那些毛粉啊，虽然他也不去打压，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还是要抑制一下。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他的基本群众，这一点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都是很清楚的。而现在习近平呢，是企图把他们纳入到他的基本群众的范围。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地位的不同，理论和手段的不同，群众基础的不同，恐怕这些不同啊，正是这个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地方。当然我和同意奎德的意见，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我们回到毛泽东诞辰这个问题。今年呢，我们看到是既不逢五又不逢十，毛泽东诞辰127周年。为什么中共要以神舟十号这个为由大张旗鼓的纪念？有人说这是形势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我来请教陈博士，刚才呢您谈到过这些问题，请您再看一看，就是究竟中国何种形势、何种政治需要现在需要毛泽东这面大旗？简单讲一下就好。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他习近平现在已经走上了这种极左倒退这条路，他现在看来是非常难以回头了。他已经把自己的政治标格、政治特征已经某种意义上塑造成型了，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他和原来的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是相当的不同的，相当的不同的。但是他这样做的话，他是要积和这40年来积累的人脉，积累的这个中共党内的人脉、中共党外的人脉，包括国际力量的等等，他都是采取了一种相当大的一种反抗的、抵制的那个态度。这样的话，他遇到的困难，我相信会非常之大。我估计他是走不到底的，最终是会他的下场，我是非常的不乐观的。
这就是很多人说的那样，说你走个人独裁、个人崇拜这样一条路呢，实际是一条不归路啊，走不回来的，只有一条路走到底。那么众所周知呢，习近平有特殊的毛泽东情节，正如中共官媒发布的文章说的那样，他的诞辰，习近平一直记得他是毛泽东呢。习近平怎样学习毛泽东等等。官媒发了好多这样的这个报道。那么我请教宋教授啊，习近平为什么需要毛泽东？现在您要有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简单做个结论吧。
这个我想很简单的讲一句，就是说这个恐怕和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这个血脉也有关系。这个你要注意到，习近平实际上是个杂种。就是我讲的杂种，就是他在中共党内啊，他的父亲啊就开始就不是毛派，也不是刘派，也不是邓派，这个三派都是主流派。他那个高岗协中训派实在是个杂流，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习近平也没有当上红卫兵，而是当了个红小兵、红外围。但是这个杂种，也就是说庶出子弟啊，他常常有一个更激烈的想争正统的强烈的心愿。
好的，
就这句话。
宋教授这个结论很有意思，我们找个时间继续详细谈一谈。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